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今天重磅广播来聊一个日本的话题。先前在4月1号的时候，愚人节嘛，那日本在玩愚人节的时候，常常就是各个企业行号、商业公司都会出很多那种整人企划啊，或者开个玩笑啊，等等。那4月1号当天呢，就出现了一则新闻，大家可能一下子看以为是愚人节的什么笑话，就说500年后的日本，全国的姓氏里面日本人只会剩下佐藤这个姓，
就一个，
就姓佐藤的。500年后的日本，全国的人都只会姓佐藤啊，大家看讲说是在开玩笑吗？是不是？还是说这是什么企划？
对，
结果发现它其实是一个认真的学术调查。那这个调查内容里面，透过人口的计算啊，拿去推算来预测呢，大概在2531年。西元2531年，哇，真的是蛮久了，500多年后，
500年后，对，
2531年的时候，那按照目前，日本有面临少子化、超高龄化的问题嘛，人越来越少，那老人越来越多，那就会过世，好，那以及这个姓氏的人数比例来推算，就会发现，哇，500年后，全国就剩下佐藤这个姓了，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其实也引发不少的讨论哦。主要是因为他当时呢做了一个新闻网站啊，其实算是他的一个特别企划网站啊。日文化他写作2531佐藤问题，那就是2531年这个佐藤问题。他有个英文叫做 Think Name Project 啊，想想名字的计划。那其实呢，如果你有关注日本的新闻，关注日本的社会动态，大家会知道日本有所谓的这个夫妇同姓的问题。
哦，管夫姓吗？
对，就我们大家知道，在看日本的新闻或者这个一般的名人啊，或者一般人结婚的时候啊，夫妻都是冠成同一个姓啊，一般来说都是冠
夫姓
丈夫的嘛。那在这个制度之下呢？所以有很多的姓氏其实会消失，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李木仪，
对，
你还来，你嫁一个日本人，
我可以选吗？
还可以选。
我们现在是想象题，
想象题，
来个木村啊，我知道大谷祥平
啊，好，李木仪跟大谷祥平结婚，这个时候按照夫妇同姓的规法规啊，李木仪就会改姓陈。
大谷木仪，哇，听起来就很赞。
哦，他尼木仪，
木姑仪，我阿妈这样讲，说我叫木姑仪。
哦，对你阿妈讲日文啊？
对啊。
好，不过这边有个问题啦。其实按照日本夫妇同姓这个日本民事法里面的这个规定哦，李木仪是不用改姓的。
我不用改姓。
对，除非你入日本籍。
哦，我立刻入日本籍。
我就说，就是说，这个规定哦，跨国婚姻并不适用
了。OK， 所以如果是我身为外国人，然后我跟一个日本人结婚，我不用冠他的夫姓。
对。对。
我让他想到另外一个人
啊，
林志玲。
对，是林志玲
啊。
林志玲她老公叫阿基拉嘛？
对。
阿基拉，大家比方说啊，阿基拉跟我的日文名
字7号，不是七号，
跟我的名字。重叠，
对，
阿基拉的本名叫做黑泽良平 ，Kurosawa 嘛，
对，
但林志玲并没有改姓成黑泽志玲，Kurosawa 志玲，因为他是跨国的、
，OK，
好，所以但是如果今天木仪是日本籍，她嫁给 Otani， 那就真的变成大谷木仪，
而且这是法律规定我要冠夫姓的，
对，在日本的民法典里面750条夫妇同室原则。好，那在这个原则之下呢，同一个户籍之下的夫妻啊，必须采用相同的姓氏。好，那如果冠七姓可不可以？可以。
OK，
就只要你同相同姓氏就可以。一般来说，通常是冠夫姓啦，
嗯，比较多。
对，这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啊，必须还是讲这个的确是有一些对于男女平权或者是习惯上面的这个差异存在哦。那有没有人冠七姓？有的，比如说有个名人是冠七姓，
谁？
我很喜欢的日本女明星宫泽理惠
啊，
宫泽理惠的先生森田刚，以前 V 6的森田刚姐弟恋，
啊，
森田刚跟宫泽理惠结婚之后是森田刚改姓，所以他现在叫做宫泽刚，嗯，宫泽刚，那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
对，应该是比较少见的，
那我就觉得蛮进步的，
嗯，
去改成妻子的姓哦，
嗯，
好，那当然这个问题，哎，在这个制度之下，为什么会导致五百年后大家都姓佐藤？
是因为狂冠夫姓，
对，差不多，你讲的是差不多啦，狂冠夫姓，
然后又少子化，
对，因为你看哦，李慕仪嫁给大谷祥平之后，
嗯，
是不是李这个姓少了一个人？
对，不见了，
李减一嘛，
对，
大谷加一
啊，
对，在人口上面，
对对对，
对不对？这两个人，一个本来一个李。李是一，然后大谷一，
对，
然后两个人结婚之后，哎，李慕仪这个姓这个名字不见了，变成大谷慕仪，所以
李就减一，
李这个姓氏的人口就少了一个，
嗯嗯嗯，
那大谷这个人口加一，
嗯，
好，在这个状态之下，就会发现，哎，推算下去哦，那现在日本全国人数最多的姓就是佐藤，
嗯，
那再这样下去，大家以后都会剩下佐藤。
OK，
对，那顺便也讲一下，日本现在佐藤这个姓是算起来，大约是全国的第一名。
嗯，哎，目前在日本里面姓最多的大概是哪几个？像佐藤啊，有没有别的？
先看佐藤人数大概183万人，183万，那日本的人口大概1亿多，1亿2000多万。那第一名佐藤 Sato 之外呢，第二名是Suzuki 叔叔去，不是那个铃木
乱翻。
Suzuki 以前讲这个过年打麻将，讲这个还被骂，
嗯，
被长辈骂。
下面
Suzuki
不吉利，不吉利。嗯，对
对啊，你就说过年长辈问候你嘛，都，
嗯，
你都骑什么车？我骑 Suzuki。
Suzuki
啊，配什么 Suzuki？
长嘴，
好无聊。对，第三名田中，
嗯，
Tanaka 奥斗的那个 Tanaka 哈，哦，Tanaka 出局。第四名水原一平
、
啊，水原一平，这个我们今天录音的星期五下午还有记者会，啊，水原一平的水原。那第五名叫山田，
嗯，
啊，亚麻达，
前五大，
对，其实就是真的的确是常见名字啊，
嗯嗯，
啊，好，那这个名字呢，姓氏哦，欸，关于日本取名字这件事情，可以参考转角国际重磅广播的第246集。啊，叫做写作光咒的皮卡丘，日本汉字魔力的奇妙命名学。
嗯，
好，那这个呢是当时跟郑红，啊，我们在讨论日本人取名字的那个汉字啊，
嗯嗯，
很多很奇妙的这个组合方式。那也有讲到日本近几年十多年二十年，啊，就很多人会取一些很奇怪的名字，比如真的就写取名叫皮卡丘，那还有个汉字可以来搭配，
哦，
啊，这个名字就有，就是有人会讨论说，这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风气，
哦，
啊，之类的啦，
嗯嗯，
啊，取名叫哆雷咪，
小魔女哆雷咪，
小魔女哆雷咪，小魔女哆雷咪有要出新的，
啊，真的吗？
题外话，题外话，但我忍不住想讲，要出新的，他们长大的，
所以他们咒语还会是一样的吗？
嘿嘿，
我以前都会背，
啊，真的，哦，啊，我们等他上，我跟你讲，我们再去看，
好，
好 ，OK。所以这一集可以大家回头去参考一下，我们就不再多谈到关于姓名的这个汉字问题了，哦，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关于夫妇同姓的这个状况。好，那这个团体，哦，Think Name Project，啊，他们其实是找了民间的学术单位跟广告公司，
哦，广告
他其实是有一种，用一个有趣的方案跟企划，啊，来推动一个社会议题讨论，那其实是蛮成功的啊，因为它引发了很多社会新闻的这个话题哦。那负责调查跟研究的呢，是日本东北大学高龄经济社会研究中心的吉田浩，啊，吉田浩教授，那就来负责来讨论这一个统计的数据。 那在相关的报告里面，他有提出了他的算法啦，啊，推测的这些数据来源啊等等，啊，那这个数据来源包括说现在的人口，啊，那以及之后的人口成长率，啊，那出生率，啊，以及佐藤这个姓的成长的这个速度等等，啊，来去推算。好，那总和而言呢，算出来是推定哦，先看400年后是2446年啊，西元2446年啊，我们倒已经不在了，
嗯，
啊，说不定又再来一次，会不会
投来生
啊？就投胎好，比如说之后投胎叫佐藤木仪，
OK
啊，
对啊，到时候我可能已经是佐藤木仪了
啊，佐藤七号，
嗯，
这样，哎，那就大家就是都同姓，
哎，
觉得很亲切是吗？那。到400年后的时候，日本人有50%，就一半，会姓佐藤。
嗯，
那再过100年，就是西元2531年的时候，就100%了，
全部，
啊。对，可是大家会很好奇啊，500年后啊，到底日本还剩多少人？欸，这是个问题啊。
对，这是比例问题，
因为我们都讲少子化嘛。
对啊。
啊，那500年后，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咒术回战，你知道，
嗯，
那个这个最近很红的动画跟漫画，它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里面那个鬼怪哦，
嗯，
就跟其他鬼怪相约500年后的荒野再见。
嗯，
啊，等我们挂了500年后，我们会在这个荒野再会，这样。
嗯，
但500年后的日本，那人很少，
会长怎样呢？
真的是荒野啊！
对啊，
大概推算是500年后，在日本会不到30万人。
不到30万人，然后每个人都
姓
佐藤，
啊，佐藤，
哦，
那可以改名叫佐藤国，
嗯，
佐藤帝国，啊，但是只不到30万人，大概28哈，30万这样子。好，那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推算哈，再过1000年，西元3310年的时候，
好难想象
啊，不到30人。但这个讲起来，当然这个推算是你忽略很多变数，
对
啊战争，因为搞不好其实1000年后咱 zero，
对，就没有这件事情，
哎，或者是有些什么别的变数哦，
嗯，
没关系，这就数据上的模拟推算，
嗯哦，
所以500年后，日本也只剩下30万人，从你看现在1亿2000万啊，哦，到这边剩下这么少，好，那这边也提供另外一个模拟推算的数据。我们不要算500年那么久，好吧？
嗯，
现在2023年嘛，
哦，
日本现实的人口大约1亿2000多万哈，哦。那再过大概，我们大概粗略算100年，好吧？西元2100年，
嗯，
2100年，我们还活着吗？
可能有点难，这样子
有点难。
但我们的下一代，对对对，
搞不好还在，
对 对， 對，
好，搞不好还在。2100年的时候，日本人口推算大概哦砍半，哦，就是5300万人以下。
嗯，
哦，从原本的1亿2000万变成5300万，啊，整体来说基本上人口就是会越来越少。好，那在这个状态之下，就姓就会变得更单一化。
嗯，
好，变得单一化这件事情，那你想说又怎样？那这个Think Name Project 呢，他就有做了一些可能的推想，
嗯，
比如说，哎，木云那时候看他的那个影片，
那影片蛮有趣的，
他其实做的蛮生活化的，
嗯，有一个我有看到一个篮球队，然后每一个人的背号，哎，背号可能不一样，可是背号上面一定会有自己的姓嘛，然后全部都是 Sato，
对，佐藤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嘛，
对对对，哎，可是这样撞名的几率就更高了，因为姓都撞啊，
对啊，
所以后面要怎么取就。
就对，
对，
同名同姓的几率可能就会变高嘛。
嗯嗯嗯，
对啊。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那个小农的蔬菜上面会有那个生产者的名字嘛？
对，
啊，都是佐藤。
对，很难追溯。
那就全部都佐藤啊，嗯！班上点名的时候就可能不会叫姓。
对，可能每一个人都变成有编号之类的。
对啊，没有叫名也可以啊。
嗯 嗯， 嗯，
哎，比如就叫摩迪，
嗯，
啊，就比如叫啊佐藤君的，大家都举手。
对。
然后在路上喊佐藤，
每一个人
都
回
头，
啊，都回头，对
对对，就会有这种问题啦。好，那提出这样的试算，虽然就结果来说，大家会觉得哇，好讶异，哦
嗯，
但他其实目的也不是说大家当个趣闻而已，他其实背后还是要再去讨论的是夫妻同姓这个制度，我们真的要让它继续下去吗？
嗯，
姓氏的减少 它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人日本人文化消失的一种。
是
啊，因为尤其在姓这个部分，日本的姓里面它当然有包含自然山川的成分嘛，啊，比如讲山田、田中、水源，你有发现还有自然物在里面。
对，
那一定程度上跟环境有一些关系。那也有一些名字它有一些历史来由啊，比如说跟过去历史的贵族的变化有关啊，那又或者可能跟职业有关。
嗯，
哎，那有一些人古早的话，有些人从姓就可以知道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有人会认为说姓的减少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日本文化的消亡
啊，
这也是一种说法。那另一个就在于说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其实是不合理的，原因就是回到夫妇同姓这件事情。因为全地球全世界只有日本把这件事情规定在法律里面，
嗯
啊，全世界唯一一个用法律规定夫妻都必须同一个姓氏，啊，在台湾就没有啊。
对，
对不对？台湾我们自己结婚那干嘛，我们你要改姓你再去改，
对，啊，你可以自己决定，
或者有人是用复姓的方式嘛。
对，
啊，即便在美国欧美也没有这样子。
好，在美国历史上其实也曾经要求说女性必须要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丈夫的姓氏，不过各州陆陆续续都取消了这个规定。那最晚改掉的是威斯康星州，是在1975年的时候。那从此以后美国就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是有强制妇女在结婚之后要把姓氏给改掉。不过我们的确现在还是看到蛮多美国女性会这样子做的，但这都只是基于传统跟个人的一些他们自己个人的决定，并不是强制的规定。那有些夫妇他们会选择采用双姓，就是我结婚之后我新的姓氏是由我跟我先生的姓氏结合在一起，然后中间有一个连接号。不过这种连字号的做法有些人是觉得有点太过累赘太长了，
我还要姓名字和字母很多，
对，
要串起来，比如唐纳德奥巴马，
对，然后中间再加一个中间名就更长了这样子，哦，对。那另外有部分的已婚妇女他们是会保留自己原本娘家的姓氏作为中间名，举个例子 Hillary 希拉蕊，她现在的全名是 Hillary Rodham Clinton，中间名是他娘家的姓，那 Clinton 就是他的丈夫克林顿的姓。不过其实希拉蕊的姓名认同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媒体的一个蛮关注的焦点。的确他在1975年跟克林顿结婚之后他是拒绝冠夫姓的，是到三年之后呢克林顿他当选了阿肯色州的州长。那偏偏这里的民风比较传统比较保守，所以当时他坚持不冠夫姓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在阿肯色州就引起了民怨，说他这样子坚持没有坚守所谓的妇道。结果到了1983年，他为了要维持这个克林顿的形象，要保住这些保守派的选票，所以他决定要冠上夫姓，所以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Hillary Rodham Clinton。
嗯，这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政治的考量。
啊，
甚至其实你要不要换这个姓也是一个很政治的事情。
嗯，
对，那摆在 Hillary 跟 Bill Clinton 身上，他们两个又是非常政治的两个人。
对，
哦，考量的很多，但是呢你会发现牺牲的总是女性。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他的名字现在中间是有自己娘家姓，不过在从政这么多年，然后尤其是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他参与总统大选，然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报道都还是称他叫做 Hillary Clinton， 中间名就很少出现在报道当中。
对，因为但这跟报道书写也有关，
嗯
哦，不然就是你要去做缩写。
对
对啊，那大家有可能注意到其实连那个台湾新闻有时候也会写的就是很模糊，
嗯，
有的会直接写克林顿，
哦，
那你就想那到底是谁？
对，
现在在台湾，上次那个之前的总统大选，那时候 Hillary 还要选的是2017年的那个时候，嗯，还真的有中国媒体去写
克林顿，
对，
到底是谁？
对，那你我们在惯习上只是写希拉蕊啦，嗯，啊，讲克林顿的时候通常是她老公嘛，
对，
对，就是那个家伙嘛，那个说谎的家伙。 Bill Clinton，
Bill Clinton， 对
对，那讲啊，前阵子我都还看到还有中文媒体这样写，
还在写克林顿，
还写克林顿来指称希拉蕊，
嗯，
对啊，那这
蛮有趣的。
嗯，
那我们看看，其实，在英语系国家，大多数的国家女性结婚之后是不是要管夫姓，大致上都是由女性自己可以决定。那这是在美国跟英语系国家的状况。那至于在欧洲呢，尤其是西欧国家，大部分的国家也都已经取消这个冠夫姓的约定俗成，改由自由选择。像是在法国，法国在2011年的时候就有修法，那德国则是在1994年就已经把原本的规定给改掉了。那有一些国家是女性在结婚之后在姓氏上的预设，尤其是在国家的一些机构的系统上面，她的那个姓氏会自动变成丈夫的姓氏，像是在奥地利，除非女性在结婚之后她自己决定去申请更改。不过从2013年开始，奥地利的法律也改成结婚之后她不会自动去更改，那你要不要改是由夫妇你们自己去决定。那再来是我觉得希腊还蛮有趣的，希腊传统上是女性结婚之后是要冠夫姓，不过在1983年是在四十几年前，他们制定了法律规定说已婚女性原则上是要终身保留娘家姓的。好，那再来是西班牙的命名习俗也是相当有趣，一个人的姓名它的结构是名字，然后再加上父亲的姓，然后才是母亲的姓，所以在完整的名字当中排序可以看到父亲的姓是在前面，然后母亲的姓在后面。那西班牙到了1995年的时候通过法律改成父母你们可以自己商议决定要顺序要怎么选，不过规定是说一旦决定了就必须要用在这对夫妻他们所生的所有的孩子身上，所以这个惯例也有延续到一些西班牙语跟葡萄牙语系的国家。那再来是我们举个例子，土耳其过去也是要求已婚妇女要冠夫姓，那到了2014年的时候宪法法院就裁定禁止要在姓氏上面侵犯女性的权利，所以从此以后就可以终身保留自己的娘家姓。那以上大概是美国跟欧洲几个国家的状况。不过很有趣的是，即便现在性别平权意识已经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冠夫姓或是随夫姓的这个现象在西方社会还是很常见的。
嗯，对。好，那其实摆在像台湾我们也没有这种规定啦，
嗯，
哦，并没有要改姓这个规定。不过当然，哦，其实你如果就再回去看历史的话，哦，那历史上有很多，我们假设以中国文化圈来说啦，嗯，好不好，哦，中国历史台湾那个历史很多女性在历史上是没有名字的，
对
啊，连这个，对啊，能够被提到姓就不错了啊，连名字都不会被记上去，
对，
对不对？李氏，
对，李氏
啊，这种，
因为像我阿嬷就是冠夫姓，对，
哦，那她本来姓留着吗？
留着，但就是廖吴这样，她，
哦，
原本姓吴，
哦，
变成廖吴，
叫廖吴，她就把她姓加上去变复姓的这种概念嘛，
嗯，
好，对，那。在日本的场合，日本的这个状态里面呢，就在讨论这样的合理性啊，会不会有违宪的问题啊？就是这有没有性别不平等？
嗯，
啊，那过去其实也有争论过这样的题目啊，所以2015年的时候呢，日本就有针对这个做出判决哦，是否有针对性别上面有违背宪法的疑虑？但是2015年的时候，这个最高裁判决是认为说，这个啊。夫妇同姓氏，哦，已经是扎根于日本社会的一种传统，哦，它是有它的合理性存在的，所以呢并没有存在什么性别不平等，它是合宪的。
嗯，
当这个说法这样讲出来，哎，它是回归到所谓日本传统性，啊，社会的组成，家族的组成，啊，那以此作为一个论述，但这个很多人也其实也不太能接受。
嗯，
对，所以关于这样这个权益的争取哦，这几年都还有在继续讨论，哦，所以要改成叫做从夫妇同姓改成夫妇别姓，
哦，
分别的别，
嗯，
我们分别就是我们结婚之后不要再用法律来规定我们要同一个姓氏，
嗯，
我们可以做选择，
对，
啊，所以现在有在推的版本，哦，法案的版本里面有好几种，一种就是我们讲就是选择的夫妇别姓，
嗯，
啊，就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可以各自选择，你想要冠夫姓想要冠妻姓都 OK， 或者各自保留原本的姓氏，
对，
啊，就像
像台湾这样子，
对对，我们就可以自己选择，嗯哦，那用这个方式。那或者也有人来提别的版本是，好，那还是原则上是夫妇同姓，但在某一些条件下某些场合的时候你可以用你原本的旧姓。
为什么听到某些条件之下，
对，那就是要限制嘛，
对，
啊，
皱个眉头，
他就是要说我要保留原本那个传统价值，啊，
嗯，
日本有些保守派就是认为说夫妇同姓这个是日本传统价值，嗯，维护家庭，对，然后你想说啊，这是不是这个只有一些保守派的那种老政治男才会这样想？哎，可是如果去做一些民调调查，会发现其实民间有些女性也是支持，
嗯，
哦，当然不是很全面，但会觉得说我改姓才有家族的归属感。
哦，觉得我被一个家庭接纳了，
对，或成为家庭的一份子，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做组成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
嗯，OK。
那，啊，当然当中也有些人会有一些人物社会上的差异啦，嗯，比如说我们讲个案例好了，
嗯 okay，
我们让木仪选选看，对不对？比如说好，木仪今天要嫁给大谷祥平，
嗯，
我们不要讲嫁给好不好，我们讲
结
婚，
okay，
结
婚，嗯，
好，那假设木仪今天日本籍，那改姓
改啊
大谷
我超没原则的，
大谷木仪
没有啊，大谷就改啊他是 somebody 就改啊nobody 就不要改，
是不是？这是不是有点这个阶级上
没有
大小眼差？
开玩笑，
开
玩笑，开
玩笑了哈。
对，
那你说啊，七号今天假设我有幸
嗯
跟谁结婚呢？我想一想，
哎，来选一个
啊，
很喜欢的
天海佑希。
OK，
不，那是他艺名啊。哦，假设我们叫他姓天海，好吗
？OK，
那你说七号改成天海七号好不好？
改不改？
改
啊，对啊，那你也是，
我一定改。我名片就印出来，天海七号，
这名就没有名片啊，硬要印个名片，
硬要名片，印一个，
对，天海七
号，大家就知道我就是天海游戏的配偶，
有一点沾他光的感觉，这样子
是不是？
这是一种骄傲，
对不对？
对，相信你岳母会很开心，
是不是？啊，那因为传保守派觉得说你改姓这问题又涉及到你的小孩子啊，
哦，对，对，
好，那如果。好啊，小孩子如果你夫妇可以别姓，小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别姓？好了，那有些人就开始有些招，维护传统价值的人就说：“哎呦，那现在都跟妈妈姓了，
嗯，
哦，现在是怎么样啊？女权社会啊，女权过高，是不是？
那这只是给你选择的机会而已，
欸。有的人就觉得他觉得女权过高，这种话还说出来，女权还有过高这种事情，
对啊，
哎，欸，他受不了，就跟政治人物。”怎么可以女性怎么可以当首长，欸，有的人受不了，哦，
看不惯是不是，
欸，尤其政坛日本政坛老男人超多，啊
嗯
啊，看不惯不舒服你知道吗，男性霸权，嗯，我必须坦白说这个跟男性霸权这个男性主宰的社会阶级这个还是有关，啊嗯，好，那不然刚刚开玩笑说我们那个选性的问题，但的确在日本也有些人会觉得改性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种归属感，
嗯嗯嗯，
好，让他有这个哎，透过姓氏的变换，哦，那它是社会关系的再建构，
嗯，
好，哦，讲得好像很学术了，
对，
那的确它是社会关系，因为结婚姻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社会关系社群关系再建构了。
那你喜欢再建构你就去再建构，可是我不喜欢啊，嗯，我可以有我选择权，
我想保持距离啊，
对啊
对好，的确哦，同性改同性这件事情其实在实务上还是有些困扰的，
嗯，
我们刚刚讲到几个人像名人对不对，好，名人就出现一个问题啊，哦，比如说有些名人他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已经很红了，
OK，
哦，新垣结衣，
嗯，
新垣的姓一看就知道十之八九是冲绳来了，哦，有时候其实从姓可以知道你的出生地，哦，那新垣结衣很红了，结婚之后跟新演员结婚之后，可是大家认识的还是新垣结衣
啊，
啊，还是他旧姓嘛，
对，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他就不太会用新的姓氏再去作为公开人物活动，他还是用旧姓在活动，
对，而且他的作品我接下来要怎么搜寻，
对
对，
所以就不太会有这个看考虑 SEO 的问题嘛，搜寻，嗯，对啊，名人如此一般人是有没有这个问题也有的，因为有些企业行号就有反应，比如说他如果遇到 passport 的问题护照要去改， 还有他可能在结婚之前他已经是要往来跟各个国际，然后他的名片，那改姓之后对 其他商务人士，国外的商务人士来讲好像是个困扰，
对，
就是哎，名字好像改了，
嗯，
对，那要怎么称呼，那对他们说等于是多一个麻烦，
或是原本他就如果是一个公司的高层，他是社长这种，
对，改姓他就得就会业务上面往来上面会觉得有点困扰，
嗯，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隐私，大古木仪，对不对？有一天，有一天，我大你某仪，有一天突然过了一阵子之后，哎，怎么又变李木仪？
我们分开了，哎，被你发现了，我们分开了。
对，
嗯，
那在日本的讨论里面，有一些反应是说，民间人士嘛，就是他因为这个姓氏问题被发现离婚，对他造成困扰，哎，被人家碎嘴啊。
对，因为说不定我不想要让人家知
知道，或者是我的感情状况不关你的事情，可是他变成他是个社群会被察觉的讯息，
嗯，
哎呀啊，你就觉得啊，我结婚关你屁事，对不对？
嗯、
我结不结婚，离不离婚，关你们大家什么事？
对，
但是却要被你们知道，
嗯，
对啊、
这是个问题。
那我透过信就会姓氏就会发现嘛，
嗯、
啊、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些很困扰的一些 paperwork 的事情，
嗯，
哎，纸本要改啊。公司要改啊，对不对？像我们现在都变大古木仪了，那公司的那个系统要改啊。
啊、哦，我们
打卡系统就要改了。
光想到那个系统，我就
对不对？啊，那我写 email 给木仪的时候、啊，那个名字也要改啊。
嗯。
好、啊，名片也要改嘛。
嗯。
那就会造成一些作业上的很繁琐。
很烦，对。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在这个报告四月一号出现之前啊，三月份的时候才有很多民间企业团体。一起联署、啊、联署就说他们要送交给这个官方、啊、说希望能够推动夫妇选择的夫妇别姓、
嗯、
就是让民众可以自己来选择你要不要冠夫姓，要不要同一个姓氏、啊
嗯嗯、
因为这件事情对企业行号来讲它是比较方便的做法、啊、所以这个民众其实是有这样的需求的、
嗯、
那其实也做了一个调查，民调里面认为说，好，我现在给大家可以选择夫妻要不要同姓，那大家会怎么选？出来的结果大概是四成的人想要变成同姓氏
，OK，
其他六超过五成以上了、啊，
嗯，
会愿意就是
别姓，
对，
这蛮高比例的
哎，对啊，就是那就。那有四成人想要同姓，那就他们开心就好了。
对
对啊，所以再用这个方式推算哦，这个同一份计划里面，这个 ThinkNet 的这个计划呢，就算如果可以实施夫妻别姓来选择自由选择的话，本来不是五百年后全国佐藤化吗？
对
啊，这个五百年就会往后推八百年
哦，这么久，
八百年后全国佐藤化，好吧？再多延长三百年，
对，到时候可能就只剩十万人了，
但人也没剩多少，
对啊，
没剩多少了、
嗯
哦、所以这个是、大概的推算，
蛮有趣的。
对，那这里跟大家介绍，就是在日本、哦、常常会有一种喜欢去推算未来的这个事情。
嗯，
哦、像如果你去过东京，就知道东京有个地方，日本科学未来馆 （Miraicon）。我蛮喜欢那边的、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逛一下未来馆呢。他就搞了好像未来馆业配，不是他里面就会有一些那种对于科技的想象，
嗯，
好，那里面他比如说就会去做一些很多互动型的展览，比如说想要去让你去试试看，去想你有没有想过三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自己的生活环境会长怎样，
而且是有科学根据的在推算想象，
对对对对对、
嗯，
那他就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展览跟数据，那。像也有网站叫做未来年表、
嗯
啊、它叫博报堂，博是那个博士的博，报就是新闻报的报，博报堂，任天堂的堂、
嗯、
它有个叫做未来年表的网站，很有兴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查看哦。未来年表可以算到2100年吧，就是用各个项目来算，你想看人口，它就可以推算你世界各地的人口状况、
嗯、
你想看经济，想看医疗，想看自然环境，它有各个项目去做那种未来推算，大家就会算，还可以算你的未来年表。
嗯、
比如说你现在几岁，好，他跟你算你四十岁的时候那时候世界大概会是怎样子，好，那你五十岁的时候大概怎样子。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还蛮
日本人应该很喜欢、
哎、对，他喜欢做这种数据然后去做一些推算、但推个半天当然就是这个夫妻比性事情还是没有没有成功的实现 啊，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但是不确定，不确定。但我想这个日本的社会有在改变的。那讲到节目的最后，大家会不会好奇，那台湾呢？台湾以后会剩什么姓啊？
台湾的姓哦，台湾的姓也非常多耶。
最你看大家都讲陈林满天下，
对，
我那天看
其中一个啊，
对啊，我看了2023年统计还是陈林满天下、
真的
姓陈跟姓林的还是最多，
还有王张、
黄啊，陈黄林王张李，但是对啊也就这样吧
蔡刘
哦，依内政部的资料来看、十大姓的顺序，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
哦，杨，
所以本组里面有三个人上，
对，然后只有赖人
陈，哎，不是，我们没有陈哦，零七号嘛，李慕仪嘛，
王颖之
，啊，
只有赖没有，
赖没有，
对，
赖云没有，周慧仪也没有，
对，
干嘛？
张正宏有啊，
张正宏有，
对，
哦。我刚差点讲出其他人
一个一个细数，
因为其他人好像其实没有全名露出过
哦，对对对
好，所以但是呢我有看到说什么黄减少了2万人、
所以可是这个不是跟冠夫姓有关啊，
不是，这跟人口比例有关、
对
啊，那有一些内政部那个资料大家有兴趣可以查，因为他也会统计有一些特殊的姓氏，比如说台湾可能只剩一两个人的那种，对，好，那台湾在这块因为没有这个同性的问题，所以主要还是跟人口的消亡有关啦。对，
也许跟小朋友有关，就子女的姓要从母姓或是从父姓，这个可能
现在看起来 有一些跟妈妈姓的 也比率也变多了，
也变多了。
对，但总体而言好像还是跟爸爸姓吧。
对，就是比较不会特别去改这件事情啊，但是还是有可以选择的空间，这是好事。
对啊，不然你小孩就改姓，以后有小孩的话，我们就改姓就大谷啊。
哦，又回到大谷是不是？大谷我可以哦。你说莫名其妙突然来个大谷的，
对对对对或者名字就是，
我觉得
莫名其妙。
那个政府人应该会觉得很诧异吧，出现一个大谷。
哎，好。那以上呢是今天我们聊这个日本的全员佐藤啊，补充一件事情啊，最后用这个事情来想起来，你记得我们有一集讲那个县界极落，就是讲日本有因为人口消亡的关系，有些村落要消失了吗？
对，
好，这个佐藤的这个姓的问题也有去问县界极落，就是有日本媒体去访问了一些姓快要消失的村落
的村民，
对，那很有意思的是。大家体感上面会觉得很矛盾，因为县界极落就是快要消失这些村落，对不对？他们就说他们村子里面啊本来有佐藤的，没了，因为人口在消失嘛，佐藤的可能已经先走了，
对，合理，
那可能有的村子他佐藤就归零，
对，
他们就说哇，那没想到这个很矛盾的感觉哦，我们的村子里面已经没有佐藤了，但是500年后全日本就变佐藤，
这个好奇怪哦，是中间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啊，因为就对县界极落来讲，是我们是整个村都要差不多要再建，
对
对啊，那因为整体的国家那个人口就是不断萎缩嘛，
对啊，500年之后全日本只剩300,000人，
对啊，对啊，或者有些地方村落是变佐藤村也可能，直接先变佐藤村
也有可能，
剩5个人然后佐五个佐藤，
对，这个蛮有趣的，
对啊，
对，
好，那这个以上题目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啊，什么这个
意见，
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你有什么意见
或是可能对于冠夫姓这件事情有没有你们自己独特的一些想法，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冠夫姓还这个还
不是你很强烈觉得不应该，
你最想冠的夫姓是哪一个？不是啦
你刚刚说什么？
你最想冠的姓是哪一个
木村
哦， 到底是木村大谷，你选一个好不好？
大谷，大谷，还是大谷好了，
还是大谷。嗯，好啦，好啦，那恭喜你好不好？好，祝福各位有美好的一天。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我们下次。你不，我以为你要说我是木村木仪，我是大谷，
我是，然后再一次，我是大谷木仪，
我是天海七号，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马达内，感谢你的收听，想知道更多详细资讯，请上网搜寻转角国际。